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红色经典《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诉告历史学家、专栏作家洪振快案，北京二中院8月1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洪振快上诉，维持一审原判。洪振快星期二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考虑根据法律规定，在六个月之内向高院提出申诉，要求重审该案。此前，西城法院6月27日对狼牙山五壮士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后人起诉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作出一审宣判，要求洪振快在判决生效后三天内在媒体刊登公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案起因是广东警方2013年8月已发布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真实性的微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张姓网友行政拘留七天。随后，历史学者洪振快9月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的文章，依据史料说明官方宣传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不实讲述。洪振快还批评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洪振快接着撰写《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援引军方历史档案，从历史考据角度公开质疑事迹的许多历史细节，例如认为当时情形并非官方宣传的抗日战士与日军主动接战，而是退路被切断，慌不择路，退至绝地。关于跳崖，洪振快认为其中幸存的两人是溜滚窜，而不是主动跳崖。洪振快表示，五壮士的事迹并无特别英勇之处，认为中共在续写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了拔高和神话。西城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狼牙山五壮士及其精神已获全民族广泛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洪振快两篇文章在无充分证据情况下，多处做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论，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事迹产生质疑，否定主要事实，降低其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文章经网上传播，产生较大影响，伤害了原告的个人感情，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情感，也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洪振快星期二表示，一审、二审判决都是一个要打压不符合当局历史宣传口径的政治判决，他不会道歉。他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政治审判，而且我在上诉状当中都说了，这是一个这个以法律包装和伪装的一个政治判决。我肯定不会给他们道歉，如果我不道歉，他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执行办法，在报刊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呢，这个广告费要由我来出。
西城法院今年六月的一审判决曾引发舆论哗然，外界认为洪振快的文章没有侮辱性语言，只谈史实争议，却判侵害名誉和荣誉，批评判决词展示的是法院为了迎合当局的意识形态而做出的政治判决。而《纽约时报》星期一对洪振快上诉案的评论表示，自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以来，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敢于挑战中共官方历史叙述的人采取了坚定的反击立场。而原告葛长生今年七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洪振快的文章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即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和英雄人物。洪振快表示，他的文章是通过对史实的研究搞明真相，而原告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反驳他的证据，而一审和二审判决都是一个违反司法原则的荒谬判决。他说，
他这个判决不是按照法治的要求做出的判决， 我的一个代理律师叫童忠景，他对一审判决在法律这个适用上进行了严密的法理和学理分析，认为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在法律解释上采取了一种严重偏离现行侵权法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文的推理方式，是以歪曲法律的方式通过推理演绎来罗织罪名。
洪真快强调，他不会道歉是基于学术自由，保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的尊严。他说，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追求就是要这个有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知识分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尊严，这个尊严不能因为这个政治权力就被打破。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基于历史研究的规范都有根据的探讨历史真相，这是一个基本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们没有权利来干预侵犯宪法明确赋予公民的这个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我就要为这个中国知识界争口气，我坚决不向这个政治权势低头。
洪真快表示，他在上诉材料中加入了新的历史研究资料和认定，希望证明一审判决对史实认定的错误，但是二审判决却认为他之前隐而不发，反证明他有否定狼牙山五壮士基本事实的动机，是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推断他过去的行为，极为荒唐。他说，
三年前当时呢，就材料有限，包括档案各方面都没法看到，这个案子当中他有些档案官方就公布了，或者对方从解放军档案馆弄到了，那么这些档案就证明了新的历史事实，就是我根据这些历史事实结合原来撰写文章的内容，我对新的这个东西就根据史学研究的规范进行了新的分析，进行新的研究，而且亲自去了博物院认定那个跳崖地点，进行了现场的这个勘查，我给法院写了自上诉状还有这个附加的一个材料，那这本来是一个驳斥这个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这个认定，他现在呢变成我的这个自证的一个罪证了，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做法。
此外，洪振快还向记者证实，他8月8日向西城区法院起诉解放军报社和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连长的儿子刘洪全，向海淀区法院起诉了昆仑策网和刘洪全，认为刘洪全在包括解放军报社所属的杂志和网站等许多地方公开发表了对洪振快的个人侮辱和诽谤言论。洪振快说，法院星期一通知他到法院交费，他星期二上午已经到两个法院缴纳了诉讼费，领到了受理通知书，两个诉讼案正式立案。记者星期二致电原告律师赵小鲁的律所，被告知人不在，几次拨打赵小鲁的手机也都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